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说丽莎，你看啊，这个黑洛德王他演技多好哎，
怎么说？
可以得最佳演技奖哎，
最佳演技奖？
对啊，
这个奖关黑洛德王什么事啊？
怎么不关黑洛德的事情啊？你看啊，他居然能跟这些东方贤士来要朝拜小耶稣的这些贤士们讲说，哎，你们赶快去找，找到以后跟我讲，我也要去朝拜朝拜他呀。哎。让这些贤士都，那是贤士哎，很能的人呢，能够察言观色的人都没有发觉说他是别有用心哎。那这些贤士们还正准备要告诉他的时候，结果天使来讲说：“哎，你们不能去啊，你们赶快回家吧，你不要再去跟黑洛德讲了，因为他有阴谋的。你看他都能演得这么好，
这跟黑洛德王什么有什么演技什么，你想太多了。
你敢什么？我想太多哎。”
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话怎么每次都这个时候出来？
争什么啊？
我们一争他就要出来，我还没争出个理来。如果老爸一出来，我准输。我告诉你，
老爸没事没事。多么刚才啊，是看了这个主日的福音，也就是主显节的福音的内容。他在那瞎拜，说什么黑洛德王啊，他可以得到演技奖啊，骗过什么东方三贤士啊。他这样讲的啦。
本来就是嘛。
其实啊，多么要话的，念一遍看看。其实对洛黑洛德那时候啊，真的很痛苦的一个时候，
是吗？
他已经病得很重了，
是吗？
嗯，
他要杀人的病得很重，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是说。
来，多么乖，老爸叫你念福音，赶快念。
我下次一定找一个老爸不在家的时间，我问你问题。好吧，听老爸的指示吧，还是恭念福音。这是圣马窦福音当中的一部分啊。他说，黑洛德做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位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出现，特地来朝拜他。”黑洛德一听这话，就心感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也跟着一起不安，他就召集了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问他们墨西亚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省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过，你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各市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有一位领袖从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地里召见了这几位贤士，仔细询问他们那颗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用心寻找那婴儿吧，找到了就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国王的吩咐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了，在他们前面引路，直到婴儿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下来。他们看见那颗星实在是喜出望外，走进屋子看见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在地朝拜了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墨药等礼物奉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可再回到黑洛德那里，就从另一条路返回了家乡。这就是主显节的福音内容，你看是不是？事实证明嘛。这不就黑洛德就说动了那三贤士吗？
可是三贤士居然
当时没有发现呢，还是人家做梦的时候天使跟他说：“哎，就不能回去哦，你回去你就糟糕了。”
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的地方了，天主有天主的安排啊。
也又这一句话，
对，那
老爸都说对，
对，
老爸说对，
你看看为什么？
哈，
星星一路上引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星星不见了，
对，
为什么？这是我们要探讨的。
他已经到地方了，就在这里啊，你自己去问吧。
就在这里。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行 九十者半一百，越接近最成功的地方，最困难的时候。
对，
那个这个时候呢，没有信心，你可能有两种的想法。
嗯，
没人质疑，那我找什么回去吧？
嗯，
半途了，会有一种可能。嗯、那么这是考验他们这两个人的能耐、智慧、性的，通通这时候考验。
嗯，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去找黑洛德？既然是一个王者要诞生，
嗯，
那应该是呢，在皇宫里面去找。
对啊，
啊，不应该在平民地方去找啊。
嗯，
以一种一般人的想法，啊，没有办法中间，那就找找看黑洛德，看你们知道不知道哪一个皇贵族里面呢会有没有一个婴儿诞生呢？用这种方式去找。
所谓的三贤士还是有点笨。
嗯，
为什么？
因为他把说生了一个王，他就把他判断说一定是生在公侯之家，那怎么对呢？
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想法，
一般人的想法啊。
对，但是他是贤士啊，他们得有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想法。
贤士也有人啊，贤士就是人嘛，所以他是用人性的观点去推测。
他不是
东方三个人
超人啊。那、第一个我们就讲说，他这个是我们可以来考验他一种面临的考验。
嗯，
另外一种考验是什么？哎，越教接着黑洛德的去查这些经卷。
嗯
啊，因为黑洛德当时生病，那么。当时这个是骆驼队啊，就东方骆驼队到这边呢蛮多的，因为有些商人有些来进贡的他们、啊、所以他不以为奇有这么骆驼队要来。
嗯嗯，
那么也没有特别的对这三个人抱有什么期望。
嗯嗯，
结果呢，因为他生病，那只好说，哎，有人既然要来接见的话，就把他带进来嘛。带进来一看呢，原来是很平凡的人啊，所以也没有太在意。那么人家要这种请求，他就借机会就叫金师你去查查看嘛。所以那些金师去查了查什么，在那个叫做弥迦这个先知的那个卷轴，那个时候不写的卷宗一样的、拉开来了，
羊皮卷
就打开了，就是刚才我们福音里面的那一句话啊，就是伯利恒里面呢诞生一个最小的，但是一个领袖里面出来，这句话就出来了、他们就念给这个黑洛德听。
嗯，
那黑洛德听了以后呢，哎，就知道了，就告诉，就把三个人招进来，就说，哎，在伯利恒地方，在这里的不远，大概有九公里路的路程嘛，你们去找吧，啊，找到了，当然他有心怕人家抢他的王位，是不是？虽然他这时候身体不好，
嗯，
但他王位还是要保住。找到了你再来告诉我，
嗯，
叮咛了这么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这个中间不是表现他的怎么计谋是怎么样啊，是有不良的居心。
嗯，
但是呢，我们来晓得哈、既然这个三个贤士能够不同的国家结合在一起过来，他们是心地善良的。
嗯，
心地善良呢，想的东西都往好方面的正面的想，
那正面
不是去猜忌人家，所以不是他的演技好，而是说我们观众太好。
三贤士的心态好，
心态好，观众是善良的啊。好了，他们就开始去找了，一出来信心又出现了，去找到了啊。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好像是上万来朝，就跟那个是，牧羊人去朝见耶稣，同样一个地点，实际上不一样啊。那这个是一年以后，一岁左右的耶稣了、因为你看他这里也讲说，走进屋子。这不是马槽，地点不一样。
对，走进屋子，对。
哦，
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对，
看见伊尔跟他的母亲玛利亚。他玛利亚，那一天起的比较早一点。骆驼不在，已经出去了。他听到有的骆驼的那呼吸的声音，骆驼声音很重吗？他推开窗子一看，哎，真的有几只骆驼趴在那里啊！就他觉得很奇怪。就赶快的，有一种。预兆一样，他赶快回来，就披着一件衣服把婴儿抱起来，站在这个屋子中间。正在这时候呢，门推开了啊，那个洛什带着三个贤士就进来了。那三个贤士一看到这个耶稣，说就马上跪下来了，跪下伏拜，就说啊，我找到了，找到了真主了，那献出他的礼物。这个时候呢，当天。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就天使就告诉他要另外走了，所以这个是过了三天，黑洛德才知道说 哎，怎么一去就没有消息，那么近的路，应该朝鲜王早就掉，当天就应该回来了。
对，
过了三天还没有回来啊，第四天他才开始下命令啊，两岁以下的孩子
统统杀
了。因为他也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星星的啊？发现了多久？那就是说东方的星象学，我们想在我们中国的星象学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人嘛。那我们星是比较暗，微弱，在银河里面都看不清楚的。帝王的星、将相的星各有不同的亮光。那么以东方的星象学来看，那是一个伟人出生的，在什么地方，他有关的指引去找了。那我们也可以推断说，他们也看过那些这个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啊，有一个伟人要出生了，
是
他去找就找遍了。好，那么这个我们都可以讲天主的安排了啊。为什么要以东方为主体？因为一方面东方当时三队有来往，就跟丝路一样有来往的啊。
对。
那么第二个呢，要借这个机会呢，讯息要他们带回去。基督降世星要他们带回去，那救世主出生的星，来证明说耶稣的降生不是只限于犹太人，他应该是普世的君王。好，那我们现在研究下去，第四天的时候，黑罗的下令开始在伯利恒附近两岁以下的孩子要杀，那这是一个很惨的悲剧。所以他们呢，到那边不但找不到这个耶稣啊，也根本就找不到三个贤士，若瑟跟玛利亚早就带着耶稣已经到埃及去了。这一段历史我们就在这里没有提出来，那告诉了丽莎所讲的一切都在天主的安排
之中。对，那如果是因为黑洛德找不到耶稣，杀不了耶稣，这些孩子给都杀了以后，那耶稣他心里头会怎么想？
他还小啊，他怎么想？
他是个圣人，他是天上主宰一切的。
他即使怎么想，
他应该知道，他应该会想到这些问题。
对啊，但是他也没办法告诉我们啊，因为他是个小孩啊，
他应该
圣经上也不会有任何记载。
他应该出来跟黑洛德说，你们要找那小孩就是我。
那太可怕了，
你们来杀我吧，
一个小娃娃跑出来跟人讲话，不可能。
那这个真的来讲说，我们不能这样去苛求他。既然变为人的时候，那神性是隐藏的，人性是成长的他有神性，没有
必要的时候才会有一些神性出现。
他是隐藏性的，你看他后来要潜修三十年这一段时间，慢慢慢慢的他能够把神性在人性中间显现出来的机遇。
所以整个来说也是觉得就是你说这三贤是笨吧，还有一点笨啊。
不笨
啊。他们怎么找了这么久呢？他们怎么得到讯息是一年之后才，是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因为在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澄清一个观念，很多人都认为说，像刚才老爸说的，小耶稣诞生之后呢，然后三贤士就来朝拜了，可能好像就在那二十四号前后几天的时间啊、可是事实上呢，圣经上很详细的记载的是啊，过了一年以后啊，他才有。但是这个星星，这个告诉东方贤士的说有这么一个讯息的这个星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如果说是在耶稣出生的那天就出现了，那他们也观察到了。那么他们还真是有点笨呐、为什么找了一年才找到这个地方啊？
哎，你忘记一件重要的事了。他们那个时候既没有捷运，也没有飞机，全都得靠两个脚慢慢走。
那也是了，
对不对？然后骑个骆驼啊，或者是在沙漠地方骑个骆驼，或者骑个马匹的。马匹也要休息啊，人力马乏，那么远。我们现在如果从地图上去看的话啊，
而且他说东方。我有看到书里面写的是，他所谓的东方大概就是指什么叙利亚呀，这附近的一些国家，
非常远，
对，不是到了印度啊或者中国这个方向，就是叙利亚那附近。
但是那是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飞机也许不超过一天的行程嘛。但是呢，如果我们从那个时候的观点，走一年是很正常的哟。
好吧，
因为真的来讲说，走走停停。 啊，
到处问问。
你只是一个官的营造嘛，
嗯，
凭着信念，不知道终极在哪里，不像以前的港口哈，
嗯，
那由台南到台北要走一个月，
嗯。
哦，台南到台北走一个月，
哎，老爸很讨厌，
距离要走到那里。
讲到古时候的事，他都知道，他都知道台南走台北要走一个月，哦，
走一个月，对啊。那你看，如果从叙利亚走到
耶路撒冷，
嗯，那恐怕一年也是。
不是，我的想法是，可能觉得这个星星就晚上才出现嘛，
嗯，
白天就没有了，
他没有，
白天就不能动了，对，就非得等到晚上看他在哪里，然后再朝哪个方向。有时候
只看到方向，
嗯，
那么好了。白天才能走，
还指不定地点
走啊，
对
啊，
所以这中间当然讲说几经波折。那为什么我们要肯定说他如果没有信德的话，完成不了这件事情？
我非要去找到，
完全凭着那个信念，哎，我要找到他，
哦，要不然早就放弃了。
哎，
你想想看，一年呢，我吃疯了。
如果说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
嗯，
也许还会啊，哦，
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有心下面知道的事情。哎，无形中间我要去找到他，
嗯。
啊，那只是一个，就什么，就像一个登山的爱好者，我一定要爬到山顶一样的，一个目标，为理想的目标去追求的，啊，那这个是真的讲不为名不为利，为理想目标，这是可贵的，所以我们才叫做贤士。
对呀，所以
不是平凡的人。
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我倒觉得三贤士还蛮伟大的呢。他告诉人们，只要你有目标，啊。你只要有恒心，
嗯，
你一定可以达成你的愿望的。
同时他们也证实了历史上的事件，
嗯，
他们是亲眼去看到的，
对，嗯，
有这么一回事的，
嗯，哎，他们好像记者，
哎，所以这个朋友们在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你不要被我的话给唬住了哈，嗯，其实我的心是很柔软的，我只是跳跃式的一种思想方式啊。
好，我们在研究哈，
啊，
为什么要用光来指引
光，
啊，
他不能派个人来说呀，说不清楚啊，而且那个光在山，哎，在天上看
得比较大。如果是说天是可以托梦给这个托梦给那个，为什么不要托梦给三个贤士，你们怎么走怎么走，
对啊，而且还告诉他们说
光的指引，
嗯，
对啊，老爸后来他不是做梦，然后告诉他不要再回去了嘛，
对对对，做梦的位置找不到，
那之前做梦就好了嘛，
对嘛，在梦中告诉他们就好了嘛，
哎，不过如果这样说的话，那耶稣就不要来了，就救我们就好了嘛，何必那么费事呢？
那也不是，起码如果在天使在梦中就告诉这三贤士的话，也省得那么多全城的两岁以下的孩子给杀了嘛，就不晓得积善做积阴德，
哎，
嗯，这要做善事，
啊，
对呀，啊，这老爸要答复。
那我们先讲啊，今天这个题目关系的我们年轻人最喜欢想的一个问题，一个光星，
嗯，
啊，一个
梦，
心跟梦的结合。
嗯
啊，开始有心观开始引导，
对，
最后用梦里面画个结局，
嗯，
啊，那这个是很美的一个题目的哈，
嗯，
他那题很就，因为基督是光，他的光是普世之光，
嗯，
所以他的光可以招引东方的人到西方来，
也可以让西方的传教士到东方来传教，
对，那这个就说，哎，啊，那这个三个人来的目的。啊，就是说把讯息传遍全世界，
哦，
啊，这东西的一个交流一样的，
嗯，
他们是一个光的见证人，因光而来，因光而找到基督，基督就是光，
基督就是光，
哎，不要以为说这个光啊显现的没意义，要尝试，就说我们要追求基督，要朝见基督，要跟他在一起。必须经过长途的跋涉，许多困难我们要克服，
嗯，
如果你回头你就见不到了，所以这个大家认识一下，就光的一个问题哈。第二部分呢，我们在研究他献的那个礼物，
嗯，黄金
它有代表性的，
嗯，黄金是钱财啊，
嗯，
恒久的一种价值。
乳香呢，
嗯，
乳香是做什么用的，
他们没有水洗澡啊，就擦擦香就好了，净身的用的是，
哦，
是不是？
那末药呢，就是
死了，
那过世的时候，
死的时候啊，
要做的，
就是做木乃伊一样，
防
腐
的，
嗯，
所以它其实象征的是人类的需要，哎，
嗯，
可是等一下我讲个题外话啊，在中药里头也有两味药，一位叫乳香，一位叫末药，
嗯，
好丑哦，
长相啊，
长相好丑，硬硬的
末药啊，
对，末药黑黑的，
但是是不是那个末药呢？是我们讲的这个，
应该是，应该是。对，
这个我没有考证，就不敢断言了，
嗯。嗯，
但是问题就是说，哎， 当黄金奉献出来的时候，玛利亚笑笑啊；当乳香奉献出来的时候，玛利亚笑笑。
嗯。
当木药放出来的时候，玛利亚紧张了一下，悄悄地就跟诺瑟说：“
嗯，
这个要秘密收好，可能对孩子有危险。”
哎，我怎么从来在圣经故事里面没有看到圣母这么说过呀？
那这样，
又是老爸在旁边偷听到的。
小说里面有这么记载，演绎出来的。
嗯，
他这个时候他判断，因为木药一般在死人做木料用的嘛，那么这个奉献这三个礼东西的话，哎，最后这个一线材它警觉性就提高了，
特殊意义
啊，警觉性提高了啊，警觉性提高，所以一得到讯息说赶快要逃亡，黑豆的要杀你的，
嗯，
走的什么都快，因为他警觉性有木药的带在身边嘛，这对将来对孩子有用，可现在要保存好，
三十六计走为上招，
这个是演绎的很有道理，你莫名其妙，木药也献出来干什么？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对
啊、
每次读到这里啊、
嗯，
这三贤是啥不好送啊？
嗯、
可以送点宰鸡宰羊的啊，
嗯、
对不对？结果都不是。
其实，在过去我的想法里面，会不会这个碰到人家家里有孩子，新出生的孩子
都送这三
样？哎，是不是这是必要的三件？
好吧，
是
这样吗？
不是，你看他三个人不是同一个国家同时出现的，
嗯、
他的路上遇到的。
嗯
嗯、
啊、把他们那个地方认为这个名产贡品最重要的
最珍贵的东西带来、嗯、
所以三个人拿东西不一样，但是三个人都不一样呢，我们去引证耶稣讲的话可以印证出来、啊、我是生命道路真理，
嗯，
对，这三个礼物正好表现他三个一特性的，
来、
哎、
不太低的，
我是生命，我是啊，那也说我是生命
道
路真
理，
生命是黄金，道路是墨药。
答错，老爸已经说答错
啊，
真理是黄金，黄金纯
啊，真理啊，真理是黄金，
对对对
对，
永久不变的，永久不变不变质的话，
嗯，
那就是真理。
真理，
那我知道了，生命是墨药，
生命是墨药，嗯
嗯。
那剩下一个道路就是啊，
乳
香喽，
乳香是不是这样？
乳香是因为我们什么？乳香，我们这显现实来看嘛，那个神后大祭典的要进来的时候呢，
撒香，
那个香啊，
撒进
这个乳香，代表着我们讲说跟神沟通的一个通道一样的。
就是我的道路啊，希望它是洁净的。
对，所以用这样来讲，
嘿，突然觉得很有道理哎。
哎，
那我们
老爸不早说，早说我们早知道道理。
就是
这么晚说，
那关系就是耶稣讲的三句话，
嗯，
印证他们送的礼物可以代表出来、嗯、啊。当然，如果把耶稣撇开来讲，啊，也可以来讲什么？哎，耶稣是君王啊，黄金代表君王的王冠、富贵，
嗯，
王冠也
王冠
君王一个这种代表、
嗯、
啊。乳香的话呢，也是代表耶稣所主张的那个。对吗？他是和平的君王嘛，在人类大家所需要的一个很和谐的平坦的一个世界一样的啊。木药也代表说他必须接受苦难，为人赎罪的一个道路一样啊。那这个方面不管用哪个角度来看，在那里讲说，我们用他所讲的那三句话啊，那个生命道路跟那个
真理，
真理的话呢，
嗯，
来引证他。在经典里面最好说的、啊、
嗯，
那孩子将来在道理班跟孩子讲也比较容易了解一样、啊、
嗯，
耶稣为什么讲三句话那个贤者为什么送这三件礼物、
啊、
互相可以、
可以
印证一
下、
呼应一下、
啊、那这是蛮好的一个说法、啊、
嗯、
那我们现在再讲下去，那黑洛德那个、花了不少命令以后，两年以后他就去世了嘛，两年以后就去世了、
哦、
所以那时候呢不是说就告诉这个洛瑟说可以回来了，因为杀你的要杀孩子的这个人
是洛德已经
知道了，对、他们就回来了、啊、这个是题外话了。那现在我们在这里讲说，哎，我们了解说，哎，用官来引导这些人来朝见、啊、耶稣、
嗯、
那么耶稣让他们看见后呢，那你晓得说这个君王的成长 需要受多少的波折，又这么一显示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必须逃亡。
嗯，
那个是见证的人也必须绕道回去。
嗯，
是。
哦，老爸，那我懂了。
嗯嗯，
你看啊，三贤士必须绕道走回去了啊。
嗯，
然后呢，若瑟要带着玛利亚跟小耶稣一起逃亡。那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两岁以下的婴儿都被屠杀了。所以你看，耶稣在成长的过程不但是很多波折，而且他还有很多的忍耐耶。他要忍人所不能忍，就像刚刚多默说的。你好心嘛，要不然那么多孩子都死了，
对不对？
好，但是呢，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忍人所不能忍之人，这是要有多大的耐性或多大的这种信德，他才会去做。否则，你看，如果谁忍谁看到说，哦，两岁以下的孩子都被杀了，那不如我自己去好了。
对，杀这么多人，我干脆我出来算了。但耶稣是说，好，你们为我牺牲。天堂的座位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
嗯，
是这样子。
那你要晓得说哈，他来的使命是要救多少
更多的人。
对。
那么这几个人为他牺牲啊，那是什么？那是真的来讲，在那种苦难的时代里面的话，牺牲的人太多了。
嗯。
那么这一段只是说记上一笔了。
嗯
啊，无辜的。那如果我们去引证的话，当时的出埃及的时候，多少人被杀，一样的道理，
对
啊、是不是？
嗯、
那天主已经也做过这样子的啊、
嗯。
那天主曾经也这样做过，那么黑洛德这样做还是一个不去追究这方面，这好像有点那个循环的那种味道在那，那这不是合理的。那就告诉说，好，为了王位啊，显现耶稣君王。他的后来在君王间里面所表现的那个风格不一样，他的国不在这里。
嗯，
人家为了那个小的国家、小的一个土地就要杀人，对不对？那我这样的国是全球的性的时候呢，我是和平的，我不杀一个人，我要救谁的人，这是一个对比的一种说法。
嗯，
那残忍跟仁慈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了。
嗯，
那么这一家人的仁慈，这一家人的容忍，这一家人的爱，这一家人的回避，都由这里面可以看出来，那是不同的一种性格的家庭啊，那有天主性在里面。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这个，因为他这个像黑洛德，他召集了所有的司祭长跟民间的经师来啊，探寻说到底这个所谓的这个王是诞生在什么地方嘛？那这一批司祭长跟这批经师，跟耶稣在十二岁留在这个圣殿里头跟他们在讨论或者是辩论的，这批经师是不是同一批？因为也是在耶路撒冷嘛，是不是？
应该不是吧？因为两年后黑洛德就死了嘛，你不晓得一代君子一朝臣吗？
不，他这个宗教跟
经师是不会换的，
宗教跟政治少有还分开一点，
嗯、
也许不会换、啊，但是呢，他们因为没有参与一件事情嘛，也不知道是耶稣是什么，
嗯，
到这个时候，在这个耶稣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发现耶稣，只是这很聪明很了，并没有发现他是一个墨西亚。
嗯嗯嗯
哦，所以十二岁、耶稣十二年讲道的时候，经师们只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天才，很聪明，
不知道是
并不
十二年前的那个孩子还不知道是他，哦，那真是，那他们就没有做过户口调查吗？哎，孩子啊，你从哪里来的？你爸妈干什么的？
他那个时候，已经换个好多地方了，
对，
他还逃到埃及啦，
对啊，
然后再回来啦，所以他已经
他现在是有拉扎在出现的呀，
对
对啊，
或许他们也会以为说，在整个这个路程过程当中，他死了也不一定哈，
不是，
对啊、
没有人去注意到说他的存在嘛，那个时候因为讲杀了抱回来说，哎，孩子呢，该杀的都杀掉，那就
对啊，
那谁知道他会逃亡呢？
对，还有一个刚才老爸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星来光来指来指示这指引哈？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以一般我们常人的心理来看，所谓的指引一定需要有亮，它才能指引出来啊。那如果任何一个人说，你给我点指引嘛，那是说我给你指示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必然是一个它是一个很明显的，那这种明显的我们就讲说它是比较 比较亮丽的一个地方、嗯嗯。那如果是在夜间的话，它当然一定是有光才能做指引嘛。所以我想，这个如果说我们不是站在教会教友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一般人来看这个问题，我想用我刚才那种想法，也应该是可以说得通的。嗯，
对呀、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花一整年的时间、嗯、
去找他、嗯、
对，去找到小耶稣、嗯、因为既然要等着光指引、嗯嗯、光又在夜间才能出现、嗯、那白天他们或许可以赶一点路、嗯、但是又怕随时会发生方向上的偏差、嗯、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这样走走停停、嗯、走走停停
停停走走，
不要说一年了、嗯嗯，那一年已经是很赶脚程的了。
哎，是啊，
找到是天大的幸福、啊、
对呀、啊
哦，而且还亲眼看到了哈。哎，不管怎么说呢，今天老爸又好像亲身经历了这段，跟我们说了啊，我们就更清楚了。虽然说我们也是这么久的教友了，但是毕竟还是要不停的再去研究这些圣经里面的事情，才能让我们的信德、望德跟爱德更坚强。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在玛利亚哈带耶稣去行洁礼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呢，就遇到了一个受先知指引的那么一个人，那个人呢叫西摩亚，他是又瘦又老哈，但是呢，圣神感动他说你可以接触到真的救主，他就在等到耶稣他们来的时候，他就受了感动一样的过去，就摸到耶稣，摸完以后他就预言耶稣是什么，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是世界的光。那可见耶稣就是我们所讲的基督真光。那么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圣言转世的啊！圣言呢，就是道，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道成肉身”就是这样子的。那既然圣言转世的，所以他就与众不同，因为在创世的时候他就参与这种创世的工作，那他现在为了救人类，他才下来的，带给我们什么？带给光，光是破坏黑暗最有力的一个利器，所以他。怎么讲，他说带给人类的光呢，可以驱除黑暗、啊、等待这个是圣丰富的新的生命在产生、啊、那么所以由这光里面我们去看有一个印度的有一个神父到印度去，那么他晕船，在船上有人落水，有人在叫的时候呢，神父晕船他就没办法起来啊，那我怎么办？祈祷嘛，我去也只能够在甲板上跟他跑来跑去，怎么样？真的他要祈祷的时候，他感觉天花板的那个一个灯呢，就这样过来了啊，过来照到外面落水了，就救起来了。所以光是生命的指引。